圣经导读新唱365，9月12日，今日读经，传道书1至4章，哥林多后书12章，导读。感谢主，我们读完智慧之家的箴言，接下来进入充满哲理并看透人生世事的传道书。传道者的意思是召集或在聚会中讲道的人。作者所罗门在写此书的日期大约是主前930年。本书的目的是引导神的子民在世上面对各种的人生难题的时候，懂得应用万事虚空背后隐藏的智慧忠告，也认识人是何等的有限。本书分段如下，1至11节，引言部分是作者背景、本书主题和引发虚空人生的讨论。第一段1章12节至6章9节是传道者在生活中发现并证明人生的虚空。第二段6章10节至11章6节论述了人的智慧能力有限，不明白神计划的奥秘。最后11章7节至12章14节结论部分论述了要想快乐生活只有敬畏神，因为每个人最后都要向神交账。首先1章1节小标题告诉我们，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王，他自称传道者，意思是老师。第二节进入本书的主旨，宣告传道者要讲的信息就是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虚空的意思是毫无意义，毫无意义，彻彻底底的毫无意义，仿佛是非常的消极，但一下子就把人吸引住了，并且问道，人为什么虚空呢？接着3至11节，作者开始加强这个主题的说服力，描述日光之下世人一切的劳碌毫无益处，以此呢引发人对终极生命意义的思考。人类一代代的繁衍，大自然各种的自然规律的循环不息，还有人类的种种努力感受，甚至周游全世界，其实呢都是前人做过的事，后人再重复，只是认识不同而已，又有谁会纪念呢？因为天下没有新事。第一部分1章12至17节，作者好像得了大智慧，但智慧知识越多就越虚空愁烦。1章18节至2章11节，作者总结了他一生寻找快乐，外面吃喝玩乐，内心却用智慧来把控自己，免得过于放纵变成愚昧，然后呢为自己大兴土木，积蓄世界的各种财富，甚至呢娶了上千的妃嫔。但是快乐是短暂的，一切劳碌都是虚空而已。2章12至17节，作者从普遍的层面来思考人生有哪些可以不至于虚空的事，于是他就观察智慧和愚昧，发现智慧胜过愚昧，但是这两等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那就是死亡，证明生命没有意思，只带给人烦恼虚空。2章18节至6章9节开始讨论劳碌中的虚空。首先2章18至26节， 作者在日光之下劳碌，以为可以把一切留给后人，而劳碌所得的被那些不劳碌的去花费，又何必呢？其次，三章一节至四章六节的主题是凡事有定时，每一件事物都有它发生的时间，而人无法决定。其中三章二至八节列出了14个对应的事件，从生与死、战争与和平，人生所有的事件的发生都是人难以控制的，那忙忙碌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原来这都是神叫世人在这种劳苦中磨练，因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。可是人身处在世间的苦难和快乐中，是否会想到内心永恒的需要呢？其实人很多时候都不能参透神的作为，甚至人能享福也都是神的恩典。神给人任何事情的发生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人敬畏他。15至22节，作者继续观察现在和将来的事。人如果学不会，就会觉得是神叫过去之事重新发生。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人相信轮回的宗教。作者看到天下有不公平的事，使他们觉得人生就跟动物一样会死去，而毫无价值。其实，这是神在试验人类，并让他们失望。因为人是有灵魂、有道德意识的，并渴望得到永生。动物呢，死去一了百了，而人的灵魂往上升，必须向造物主交账。作者最后就建议，既然人不知道他身后的事，最好再是过本分的生活。四章一至六节提及生活中被欺压的不公平之事，那被欺压之人没人安慰，连死人也比他们好。七至十六节，作者又想到一件天底下虚空的事，一个人劳碌辛苦赚钱是为了谁呢？赚那么多还不知足，为什么呢？真是虚空。两个人若能够一起分享劳碌所得，并彼此扶助，那一个人跌倒了也有人扶，而孤身一人跌倒那就危险了。身边若有同伴一起旅行并彼此温暖，就算有强盗来攻击也能共同抵挡，因为三股合成的绳子是联合的力量，就不容易折断。正如我们身处末世要加入教会的团队中，才能在危险世界中对抗魔鬼和罪恶。13至16节列举了一个骄傲顽固的老愚昧王，他不善于用人，也不依靠百姓。而那有智慧的贫穷少年人，虽然从监牢中出来，却被人拥护，最后取代了愚昧王。因为少年人有智慧并懂得依靠百姓而赢得了王位，但也是片刻的成功，后人也会不喜欢他，所以都是虚空。新约哥林多后书12章，使徒保罗接下来继续对那些属撒旦仆役的假使徒宣战。首先一至十节，保罗说他必须要夸口，但马上又说夸口没有益处，因为那些超级的使徒说他们有高超的神秘经历，就认为保罗没有。 保罗的意向真的很高超，但他没有兴趣向人诉吹嘘自己非同寻常的经历，因为这是他14年都没有向人说起过的。他虽知道这么大的启示，但对他使徒权柄和建立教会没有帮助。可他为什么还夸口呢？因为哥林多有些人崇拜那些超级使徒，所以保罗必须以愚昧的话来回敬愚昧人，为的是挽回一些被迷惑的信徒。保罗说他认识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却不敢夸是他自己。他在第一次宣教之前呢，就被提到了三层天。也许是灵魂体一起被提，他说他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，但他认识这个人。其中提到了三层天是神所居住的地方，即主耶稣所教导的乐园。这里三层天与乐园是平行的写作方法，表明他是去了最高的属灵的领域。人在那里可以靠近神的面前，听见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语言，乃是人不可述说出来的。保罗认为这个属基督的人应该夸口，而不是为自己的经历夸口。有些人喜欢夸自己练成了什么功，或者看见什么天堂地狱灵界的事，就大吹特吹。而保罗呢，只夸自己的软弱，免得有人崇拜他而跌倒，因为这启示非比寻常。所以神为了让保罗节制和谦卑下来，就把一根刺加在了他的身上，或许是撒旦的使者用疾病或者患难来攻击他，但不知道是什么病或患难。为这事，保罗曾经三次求主拿去，主都没有答应，反而回答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当保罗夸自己软弱的时候，基督的能力就遮盖他，所以让他在各种的患难中学习交托和喜乐，而不是遇到困难就求神拿走。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11-13节论述了保罗夸口真正的目的，是哥林多人把他逼成了愚昧人，因他们只拥护那些超级的使徒。他以百般的苦难，并在哥林多教会行神迹奇事而显出证据，以此建立了教会。哥林多教会没有哪一方面不如其他教会的，只有一个方面比不上，就是保罗在财务上不拿他们的报酬，反而向他们求饶恕。不是保罗错了，而是他们太幼稚，不懂得其中的含义，所以呢，先求饶恕，以免他们又发小孩子脾气了。接着14-21节，保罗预备第三次探访哥林多，前提还是不能拿他们的奉献，因为他不想连累教会，只要他们顺服听话就好了。保罗是他们属灵的父母，应该为他们积蓄，哪怕献上自己一切也甘心。保罗这样做，一方面呢是为了封住那些敌人的口，另一方面是哥林多信徒仍然是婴孩，对不成熟教会是不应该拿报酬的，恐怕太多的论断会绊倒很多人。所以牧者不收报酬是因为更爱他们，而那些超级的使徒依赖教会的工资就尊重哥林多人。哥林多人以为自己有能力供养大使徒而沾沾自喜，这是很不成熟的奉献观念。要表现成熟，就当把金钱捐给贫穷的耶路撒冷教会。所以保罗差提多去，也不收任何的费用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基督里造就他们。最后保罗再次警告那些叛逆他的人，当他回去的时候，希望他们能悔改 免得让他失望和哀痛。应用，传道者把世上的事一一分析，并证明什么是虚空的虚空。使徒虽然经历了三层天的奥秘之属灵经验，但他并不骄傲自夸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神的眼中，没有什么比耶稣基督本身更重要的事了。既然世上的教会、家庭、社会、国家没有什么新鲜的，为什么很多人还是深陷钱财、名利、地位及吃喝玩乐的诱惑之中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们心里那个虚空之所没有找到创造主和救主耶稣基督。那真正跟随基督的人就看见了真光，内心不再虚空，为得到基督而看万事如粪土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耶稣是真光。